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5月1日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也进入五月份了。那么星期天，农历是3月25日。那么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啊。喂，你好，你好，
你不发吧？
喂。喂，
打通了。喂，
哎，
喂先生 ，Hello，
哎，你好
，Hello，
哎，
怎么没有声音的？
讲吧，讲吧。
喂喂喂，
哎，讲啊。
哎，师傅你好，师傅。
哎，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哎，
师傅有位同修要请您开示，他在拜师的时候就是看到了情景，请师傅慈悲开示。
啊。
Hello， 师傅你好，师傅
你好。
想问一下师傅，我那天拜师的时候有一道金色那个彩光，彩色的光带着我，去引进我去那个拜师的场所。
嗯。
然后是，可是那道光是我一直跟着是去到来的，是什么什么是什么意思呢，师傅？
这个光嘛，这还不懂啊？这个光嘛，就是你自己的慈祥之光呀，就是菩萨给你的光呀。
哦，
就是说，很多人菩萨要引你到天上去的，他就会给你一朵光，明白吗？引你到天上。
嗯。
明白了吗？
然后那个是隧道。
对呀，时光隧道呀。
然后当天上我看到很多情景，有一个情景就是看到很多那种小小朵的那种白色的花。
啊，那就是莲花呀！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对不起师傅啊，我想知道我在哪一个城的那个莲花。
今天不看图腾的，好了，你、
哦、
像你这种刚刚拜的话嘛、哦，肯定在天上了呀，还哪一层呢？哎。
哦，因为还有看到师傅有人有师兄拍师傅的那个照片出来，有那种莲花哈、哦
哎，
好像透明的，我也感觉好像拜师那天我在莲花那种透明的里面哦。
对啊，莲花
是在里面。
莲花就是透明的呀。莲花因为它是在这个超出六道了，拖上去莲花是最早是帮你们往上放，很多嘛弄不上去嘛就掉下来了，所以在天上的莲花都是透明的呀，明白了吗？
好。还有我看到那个金色的水哦，好像有金光这样洒下来，好像喷水这样喷水的那种。
金色的什么？金色的什么？
金色的那个水。
啊，水。那当然了，所以为什么叫金水啦、明白吗？过去不是有一个金水桥吗？现在知道了，
可是没有看到菩萨，感觉好像是菩萨在洒这样，可是没有。
你就说明你的层次还比较低呀、你再往上看一点点就看见菩萨了，因为菩萨在洒水，但是呢你看不到。那么就是你已经能够在天上这个环境已经到了，但是你到不了菩萨身边呀，这还不懂啊？
然后我又看下去哦，很多好像叶子，大大的叶子，好像是莲花叶。
对呀、
那边，
对呀、
是莲花叶来的哈。
那当然，天上都是莲花。
然后师傅，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在西方还是在哪里？
你呀、你现在在人间。你只能说你的境界已经到过天上了，是你的人还在人间，听不懂啊？
这样的哈。还有我看到那种很低，就是从很高看下去有那个水哦，是黑色喷上去，是什么意思啊？
那你是看到地府里边的东西了？
那个水喷上来，
黑色
的，
是黑色的。
黑色的，对，很多很多，这样好像水
黑色的，黑色的就是地府的，所以在天上你想看哪一层都看得到的。
这样的哈。
明白吗？
好，请师傅加持我。我们现在在弘法，让我们能广度有缘，学师傅跟着师傅的脚步， 让我们2017年在新加坡大法会能度到50,000人参加师父的法会。
嗯，不是已经50,000人了。好了。
啊，是还有啊，还有师兄要跟你讲，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加持，对不起。
Hello， 师父你好。
啊。
Hello， 师父你好。
讲吧。
我是我们在接龙弘法，感恩师父。
啊。
我跟我太太她已经念了那个小房子给我孩子，已经差不多1600张了。
啊。
我已经修心理法门几年了，但是他的状况还是不是很好，请师父开示。
他有什么病啦？
啊，自闭症。
自闭症没那么快的。
自闭症好懂
啊。啊，自闭症没有什么，你签1000张小房子下去就好了，开玩笑。
1600张啊。
1600张没那么快的。自闭症。
你那时有开始。
1000张以上，我开始是。
哦。
至少800张以上。以上嘛，有的人念个1800多张就好了，
哦，
有的人念了4000张才好的。
哦，
现在我们有一个最厉害的，到现在是要将近6000张才会好。
6000张。
最多，
哦，
我现在所听到的是6000张最多了。
哦。
一般的都是4000张啊，2000张、1000张都会好啊。
哦。
轻重不一样。
因为师傅那，师傅那时候开示给我2000张。我们现在今天的1600张，
1600张嘛还不到呀，你到了2000张，你水还没烧开呀，你为什么不烧啊？你现在到了水，你比方说你今天说你水要烧20分钟了，烧到15分钟的时候，你说水怎么还不开了？它就差这个5分钟呀，听不懂啊？
知道，师傅。
好了。
我会很静静，师傅。
好了。
感恩师傅。
再见。
可以这样。
好了。
Hello， 师傅，对不起啊，师傅，我问一下，啊，可以跟我感应一下我的念经怎样？还有。
好了，今天不看的，全部回答问题的。
那个佛台的那个像，我看了好像有很多影，是什么问题呢，师傅？
看到什么？
那个观音菩萨那个影啊，好像有很多白影哦，啊，印出来在观音台，我家的观音台，
啊，
还有
没关系的
佛堂的，
这是好的。
这是
很多的法身，菩萨会有很多法身的。
这样啊。OK， 好，感恩，我们没有问题了，感恩您啊，
师父您一定要保重身体，法体安康。
好，
啊，法体安康，
师父我们爱您。
喂，你好。
哎，师父好，是稍等。哎，师傅好，弟子为安师台长请安，师傅。
谢谢。
喂，哎，师傅您听到了吗？
听到，讲吧。
好的，是这样的，师傅现在不是有师傅有一个最新开示嘛，说心灵法门的佛台最好每尊菩萨一个油灯，一个油灯，最好是4盏油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能够6盏油灯，周昌菩萨和观平菩萨也各1盏油灯。如果是条件实在有限的话，只能一个佛台，供奉1盏油灯，不要2盏油灯。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要稍微要解释一下，因为呢，如果佛台小得不得了，不能放油灯的话，那只能放1盏；如果佛台稍微大一点的话，就变成2盏。2盏的话呢，就变成了比较，就是对所有的菩萨了，听得懂吗？那么再接下去呢，就是4盏了，就是就是观地菩萨放1盏油灯，观世音菩萨啊，南京菩萨，太岁菩萨啊，就是这个4盏灯，就是这样。因为你要放不就把4位菩萨全放到。你要么就是放一过去在庙里就是很小的庙啊，烧1炉香，1炉香全庙里边的和尚啊，全庙里的菩萨都能收到，就是这个道理。你现在呢，如果你要对称的话啊，你香炉两边放2盏也可以，有条件的话，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能放2盏的话，你不能放4盏的。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增添添加油灯如何祈求？还需要念什么经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不要，因为如果每位菩萨你就可以讲，比方说观世菩萨今天某某某添添那个灯油，希望观世菩萨保佑我什么平安。啊，今天南京菩萨，我今天添油，希望南京菩萨保佑我眼睛好。跟每位菩萨都能说保佑我眼睛好，因为天油本身就是保佑眼睛好，开智慧都可以。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说是现在不是供奉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圣像吗？现在我们把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圣像请到家里，放在面对就是原型不是印刷的那个东方台观世音菩萨像吗？是放在他的右手就可以了吗？是比位置有什么讲究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没听懂。
就是我们把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请来嘛，我们不是以前供的印刷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吗？
放在对，放在面对的佛台的右手边就可以了。
啊，右手边就可以。那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可以低于那个印刷的那个东方台菩萨像，可以吗？
最好不要，呵呵，最好不要。
哦，我是把那个东方台印刷的东方台菩萨像，把它垫高了，陶瓷的菩萨像稍微比它低一点，这样可以吗？
啊，不行不行，要陶瓷的要高，陶瓷的要高。
哦，要高，那和它一样高可以吗？那个印刷的和陶瓷的一样高可以吗？
一样高也可以。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大家供上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有什么需要怎么说呢？或者是念什么经呢？
没什么说，
一
样，无分别心，菩萨都是法身，都是一样的。观世音菩萨显化三十二身都是一样，明白了吗？
哦，
都是
明白明白，
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出现而已。啊，你看看，我们举个小一点的例子吧。你说师父今天在这里给你弘法，和跑到西班牙去弘法，或者跑到香港，或者跑到新加坡，那不是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了？但是人家说我在那里听师父讲这个话，我在那里看师父穿这个衣服做那个动作，一样不啦？最后归根结底还是
一样一样一样的，
就是这样，道理是一样的，明白吗？
明白明白，谢谢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梦见师傅开示啊，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三大经文一定要记住，记住了可以升七重天，在下面就是钱，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这个嘛很简单，念经念经念得好了嘛就是成为能量。师父一直讲的，念得不好嘛，变成钱呀，下去，就是这样。
哦。
七重天，
明白？
很简单，天上啊，天上有三十三层天，
对
吧？但是这个还是没有超脱，没有超脱六道的。但是至少说，你已经能够到七重天了，那已经很厉害了。
哦，七重天了。哦。
啊，七重天是一个像人家一个象征一样，比方说七重天是到了一个境界。这个境界也是蛮高的，所以很多楼叫七重天都有的，人家说九重天七重天都是一个境界的提升。你听到过八重天不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师父开示过多次提到现代人心态不好，看到人家比自己好就感到难过，看到人家比自己差就感到高兴，那么怎样除去这种不好的心态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人家慈悲心呀，看见人家好了，你能够感受到别人是不容易得来的。没有一个人得到任何的名誉啊地位啊或者钱财啊都是容易的，都是不容易的。法喜帮人家随喜，那是很高的一个境界，对不对啊？你看看母亲生了一个儿子，很多人羡慕，哎呀你家生儿子了，他家怎么生不出儿子啊？但是你说生不出儿子的人就嫉妒，你说应该嫉妒吗？因为人家也是十月怀胎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
儿子可能两三月的时候，母亲呕吐的更厉害。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就是这个道理啊。
哦，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通过您的开示，我们平时也感觉到一个人的幽默感很重要，甚至可以化解灾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时渡人的成功率也大幅度提升，可以让众生欢喜接受，各方面都有注意，都有受益。请问师傅，我们平时怎样培养自己的幽默感，像师傅一样呢？
学呀，幽默感学得出来的呀，啊。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的幽默感，第一要学会观察，观察很重要，观察到事物的一种啊共性和不同不共性的一种事物的发展，那你就可以幽默了啊，对不对啊？啊，比方说啊，你这个人在坐公共汽车啊，在一种啊顺理成章的共性当中，它产生。啊，不寻常的，那就是这个东西出来的就叫抖包袱，说相声叫抖包袱，实际上就是一种幽默。你比方说，你坐公共汽车，你在这坐在最后，车上空空荡荡的，没几个人。这个时候呢，司机一个紧急刹车，把最后那个人嘣一下子直接捅到司机边上前面了，滑过去了。
嗯。
啊，这个时候人家边上眼睛都直了，啊，以为要吵架了。没想到那个人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说，司机啊，你叫我到前面来干嘛？
哦，
那就是说他是在一种正常的思维当中产生一种不正常的啊，就是非别人能不能想象的思维，那就是幽默啊，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对, 对
啊，我曾经讲过，一个老婆跟老公两个人一个月不讲话，大家都想讲，大家又不肯谁先开口，那老公想了个办法，在自己的衣橱柜里，知道老婆很爱清洁的，拼命的翻啊弄啊，弄得一塌糊涂。那老婆憋不住了，你找什么？就问他了，他就说了，哎呀，我在找你的声音啊，现在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化解嘛，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是的，记得师父在开法会的时候讲着，突然法会的录音响了。师傅就马上说菩萨来了，师傅很幽默。
对不对啊，我经常这样的，他们一会儿没声音了，那我说灵性来了。就
那
学会
那
学会
这么幽默感，除了您说的还要加强念什么经呢？
智慧啊，智慧啊，要有智慧，这个都有智慧的，这并不是说你学了就会的，这个要有智慧的，有智慧的人才能幽默，没有智慧的人他幽默不出来的呀，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是的，
至少说你要把学会幽默的人要把世界上的事物都看成动性动态的，而不是看成就是说固定的固态的，固态的就是不动的，那你就永远这个心你就讲不出这种幽默的话，你要觉得它会变化的，什么事情都会变化，对不对啊？你就觉得
对
这个世界上永远有开心的感觉，人家说你啊，说你不开心了，你马上心中想到，马上就变掉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变成开心了，那么这个就变成动态。实际上人生无常了，什么事情都会动了，对不对啊？所以人家说你，人家说你，哎呦，啊，这个你这个脸怎么这么脏啊？你听了动态了，你不动态的话呢，你就觉得他骂我。对不
对
啊？你如果你心一动，你往好的地方想，他在提醒我要洗干净，但是我要告诉他，我刚刚脸洗得很干净，因为正好有一辆车开过，灰尘全部沾到我的脸上，没想到我的脸上这么吸引灰尘，你一讲个笑话你就过去了嘛，对不对啊？
对，是的是的是的，
你人家把酒洒在了一个秃顶的头上，对不对啊？倒酒不当心弄了一个秃顶的头上，你说这个时候秃顶肯定发脾气了，但是没想到那个秃顶就讲了一句话，这个服务生啊就跟他说，这个服务生啊，你也有不要用这种方法，你以为用这种方法能治疗我的秃顶吗？
哇，
哎，幽默呀，
是是是，
幽默呀，
太幽默了，哎，师傅，哎，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师傅啊，下一个问题，止语是一种修行，无言是一种境界，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在修行中，这个有多有有 这个修行这句话是不是在修行中非常重要呢？
非常重要，
开始一下。
沉默是金啊，沉默是金，少讲话不会错，多讲话就会错。先是做人少讲话，这个人你看哪个首长话多的，话多的话多的领导基本上都不会时间很长的。
嗯，是的是的是的，
对不对啊？不能随便讲话。
对对对。
那么学佛的人呢，佛又学佛的人的境界又高了啊，多想的人那做不了菩萨，做不了佛，少想的人他能干净，能够做菩萨。那这不是跟想跟讲话一样的，一个是心理语言，一个是啊肢体语言。肢体语言就是你的嘴巴里讲出来的声音，这个嘴巴里讲出来的语言和你心里想的语言，那是同样都是语言。你虽然嘴巴没讲，脑子里静静都坏脑筋，你的脸慢慢就变成坏相了，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傅，我们那我们讲到我们在弘法过程中需要给人家指导多讲，这种讲话与这种止语是一种修行，无言是一种境界，是不一是两码事吗？
当然两码事了，你口吐莲花呀，你出来就要渡人，你当然越话越多越好啊。你看看师傅在法会上两个小时讲多少话，那个让人家法喜，让人家学佛，那这种话要越多越好啊。
对对对，
废话要少说呀，不如理不如法的话去讲他干嘛，讲了自己累不累啊？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啊？
对对对。哦，谢谢师傅您的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师兄发心做了很多法宝免费结缘给别人，但是呢如果他人利用这些法宝敛财或者做不如理如法的事情，请问发心结缘的师兄会不会悲业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个呢应该呢只要他自己干净他就不会拜业。如果他自己不干净，比方说他发心结缘法宝啊，我给你1000个、
嗯、
对不对啊，然后呢我自己呢拿个再做500个啊，因为这个1000个呢这已经在外面结缘了，那么然后人家不够、
嗯、
那么他就拿来来来500个我给你卖给你们，那就不行了、
哦、
如果他没有这个想法，他完全结缘了、
嗯，
那就算人家去卖，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哦，对对对，就正如师傅讲的，就是一个老师教学生，班里就有好几个小流氓，嗯，那也不怪这个老师啊，因为老师已经尽心了，是这样吗，师傅？
是这样的，他做错事情，并不是代表老师就有完全的责任，老师是负有一点责任的。
嗯嗯嗯、
你比方说，你现在这个公司说来，我们发免费的餐券。那么你说说看，人家为了做慈悲工作，像我们慈善机构经常做慈善的票子啊，请人家吃饭怎么怎么好，那么你自己把这个餐券拿过去卖给人家，那你说跟慈善机构有什么关系啊？
啊，是的是的，
啊，
明白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有一个同修中午午休时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人告诉他，在给同修分享的时候一定要说，如果我在分享中有不如理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原谅，请护法神菩萨原谅。请问师傅，这个是不是菩萨说的？
这个不是菩萨说的，这是应该说的。
应该说的哦。
如果你不说，你当中讲错话误导别人，你真的有罪。
对对对，
并不是说、
哦、
并不是说你上去讲了你就没罪了，明白了？
对对。哦，那是否我们要告诉同修在群里或者是共修时分享时一定要加上这句话，是吧师父？
一定要加上，你不加上的话、
嗯、好的好的，
你加上的话就等于比方说你今天说爸爸我今天跟你讲一句话、哦、我万一讲错了你不要生气，这个老爸就好很多了。如果你今天不前面不讲，你爸爸一讲，你讲了让他火气大了，你就不是有业障了吗？他不就找你了、
嗯是的是的是的。嗯，那师傅如果加上了这句话，他如果讲的不对，但是呢他还是依然有业障，无非就业障小一点，是这样吧师傅？
对，无非就是说马上忏悔可以消掉、
嗯、
如果你不讲这句话、
嗯、
你就是一个业障，你如果讲了这句话马上忏悔就可以消掉。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如果一个下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弟子在好好念经度人的基础上，假设他学习白话佛法和假设他没有学习白话佛法，这其中的差距能有多远呢？将来上天成菩萨的境界最多能差多远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很简单，学习任何一个法门都是要靠自己努力的精进。学白话佛法，你能够通过它得到很多的加持，开悟很多人间的法理，那这样的话你当然上去快咯。如果你不学白话佛法，你也能上去啊，只要你不做坏事，好好做人，好好度人，学佛念经修心，你也能上去啊。那么问题就是一个上去快，一个上去不快，都叫上去好了。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明白明白。那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您说过，无论是在法，就是您无论在法会节目开始，法会中还是在节目中啊，或者是在白话佛法中，都一直告诉我们一定要去除争斗心。请问师父，有争斗心的人，现实中会有什么样的境遇和果报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要么争斗嘛，最后嘛被人家斗呀，被人家争呀。
嗯嗯。
你去跟别人争，人家来跟你争，你跟别人斗，那么人家跟你斗，那么争到最后就有胜负，你不可能永远胜的，胜了之后你接下来再准备被人家斗，再被人家争，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是无穷无尽的，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你去争好了，争到最后你暂时的胜利，你斗到最后你成功了，你也是暂时的，因为接下来埋下了一个仇恨的种子，人家终有一天把你再斗回来，把你再争回来，你就完了。
是的是的，
对不对啊？
对啊对对
啊，像我们澳大利亚总理争个位置，对不对啊？他就争啊，他第一次没选上，第二次没选上，已经八年过去了，是等到八年过去之后他再选，他选上了啊。
嗯，
好啦，
嗯，
不是把人家斗下去啦，就这么简单了。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对。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师傅啊，就是有一个同修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师傅在放生的时候把功德回向给众生和亲人呢？就是新加坡和印尼放生都是这样的，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实际上是这样的，放生总的功德已经很大了，总的功德。
哎，
明白了吗？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放生总的功德全部回向给众生，回向给菩萨，但是呢具体的每个人放多少条，他们还是那个总的来讲，下面的所有每个人放生的鱼啊多少条啊，他们也是回向给自己的父母亲了，给自己的亲人了，但是呢总的回向它也是一个功德呀。
对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人不能这么小气啊，觉得啊、哦、师父一讲我们今天放生的鱼全部变成众生的了。
他们说只有师父这样的菩萨才能这样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法力，我们放生只能是给谁放几条鱼几条鱼。
对啊，
因为师父是大菩萨，他有那种能量。
举个简单
例子，这样吗师父？
对啊，举个简单例子，你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你今天是国家的领导人，你就出来就是为国家好的，你今天是一个省级的领导，我讲出来话就是为省里好的，你今天是个县长，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为县里好的，你今天是个家长，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只能对家里好，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开悟和身体素质有关系吗？
开悟想开了想通了，这个人的身体就好起来了，不开悟想不通忧郁症，这个人身体就不好，所以思想想通 那么这个人就成功。
那比如身体不好的人比身体健康的人更难明心见性，是这样吗？
是的呀，身体整个的不好的人只有彻悟，只有突然之间顿悟，因为他医生跟他说你生癌症了，他一下子医生说这个毛病我们也是试试看，不一定看得好的，这下他完了， 这时候他就要找了菩萨了啊，找心灵法门啦，这时候他就是顿悟了，哎呀我应该早点修啊，我不应该杀生啊，我不应该吃鱼啊，我要对父母亲好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身体好的人当然阳气足啊，你要叫他学佛、他学起来就比你身体不好的人要快啊，那身体不好的人就是有目的要求啊，菩萨为什么还不好啊，菩萨什么，你说说看，这种人好起来快，还是身体好的人一求就灵了，不一样的。
对对对、那师傅讲起这个因果，有的人今生生下来身体就是比较强壮有劲儿，但是有的人身体呢也没有什么毛病，就是感觉就是有也没大有劲儿，这是什么因果呢？
让你派在哪个家里就是上辈子你的因果了，今天让你投胎投了一个穷人家、你上辈子没有布施、今天让你投了一个父母亲都是老病病魔缠身的人家里，你生出来的孩子你上辈子就是没有好好的啊，照顾人家的身体，没有好好的在乎别人、用身体去做了很多坏事，这辈子叫你生出来就病痛，你今天能够投了一个有钱人家里、上辈子说明你是积福积德，没有德就是积财，但是呢你可能有了一段时候钱又被人家弄掉了，然后呢再有钱再弄掉、因为你没有福，所以有些人是积福上辈子，有的人是积财，有的人是积德，积德的人那就会投了一个很高尚的人，比方说院长啦、校长的家里，或者就是很有文化的书画家啦，或者这种很有名的人的一种文学家家里，这是有德有道德的人，他一生出来一懂事情，他就懂得四书五经，他就懂得啊、什么样的文化培养什么样的人，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啊，投在李嘉诚那个家里，人家是既有福又有德了，是不这样吗，师傅？
他也只没有没，他也只有财，还有福，德有没有、那是要看他自己的了。
哦，
如果到他的家里，你至少第一，你上辈子肯定是布施的不得了的人。
对对对，
修桥铺路，那你至少你做他的孩子的话，你至少是非常有福气的。还有嘛，就是财运非常好的，但是有没有德，要看他自己这辈子造了，对不对呀？
哦，明白。哦，好的，好的。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我们弟子在天上的莲花如果很大，有极限吗？最大可以长到多大呢？
你们都很傻呀、莲花一个圆形，它不会很大。莲花圆形最多大如车轮，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然后你只要坐在这个莲花里边，你嘴巴里只要讲大大大，你只要心里说大大大大大的大，它可以，它可以遮取一片天的。
哎呀，哎真
的。我佛陀的莲花，观世音菩萨的莲花。上面可以有天兵天将都可以站在上面。
哦，是的，是的，是的。哎呀，真的是的。
明白了吗？
哎，明白明白。那师傅，您是否可以根据莲花大小的标准来判断这个弟子将来成为哪个境界的菩萨呢？
这可以的呀。莲花、莲花越大，这个人成佛的几率越高。
哦。
啊，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他这莲花小的嘞，说明这个人自己修得蛮好，从来不出去度人的。
对对对对对，是的。
你现在有些人难为情，不出去度人，那你可以在网上啊，打电话呀。你现在科技这么昌明，你哪怕做一个卢台长的白话佛法里面一句话，你做好，你发给你的同修，发给你的朋友，你也叫度人呐、你用不到到马路上去啊。
是的，是的，是的。师傅，您说的这个太重要了。有的同修这样说：“哎呀，我没法出去度人。”我说能没法出去度人，师傅不是说发个佛言佛语，做个微信分享，这不是度人吗？这都是妙法度人呀、
啊。对呀、啊，这种人就是没有智慧啊，没有妙法呀、有妙法的人家早就度了，他就是没有妙法，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嗯，那师傅，弟子在天上的莲花颜色是固定不变，还是根据自己在人间的修为而改变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说呢？
根据在人间的修为而改变，但是想主要听师傅这说。
莲花，你在人间功德越大，它开得越大。你比方说在人间慢慢的注重于自己的品德、善德啊、道德，你的莲花就会变得颜色越来越白。你经常帮助别人，经常助人为乐，你的莲花会越变越粉红色。你在人间刚正不阿，经常啊除魔降妖，比别人比方说诽谤正法，他站出来跟人家争，跟人家就是完全是正法正信，这么也不跟人家争，就是说我讲我的道理，你讲你的道理，对不对啊？这种人的莲花会偏红色。如果你整天做菩萨的事情，弘法度人，法布施，财布施，这个无畏布施，三世俱全，你的莲花会变得越来越金黄色。
哇，
现在明白了吗？
啊，我们要朝金黄色努力来。
白色也好啊，洁白如玉啊，洁白就是洁白的颜色，你如果只要做一点点菩萨的事情，马上就变成金黄色了。
哦，
哎，一张白纸什么颜色都能画，先要白的你才能画。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只要修到菩萨的果位，是不是已经破除我执了？
修到菩萨的果位，基本上没有什么我执了，很少很少。
哦，
菩萨就是小菩萨大菩萨之分了，初地菩萨境界已经很高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哎，师傅，我们这边在放鞭炮，那个声音，你们那边听的？
没关系，没关系。
你们那边声音怎么样？
没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
哦，好的，我继续问师傅，怎样理解没有是非对错，只有因果？因为师傅也开示过，正的是邪的是非，那么有正邪就会有是非，有是非到底存在吗？是非与因果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这个问题你应该以后好好的记住了，以后要慢慢的要开悟，要理解它。记住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根据你的境界来的。你在人间，你当然有是非啦。
对对对。
你到了天上还有什么是非啦？你如果用天上的境界来看人间，还有是非不啦？
没有是非了，没有是非了。
我两句话不就你就明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我再问一下，那个恶业进入阿赖耶识和善业进入阿赖耶识的速度是不是一样呢？他们保存在阿赖耶识的最深程度是一致的吗？如果一致，为什么消除恶业会更加困难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举个简单例子给你，好吧？你就明白了。实际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只要人间一件善事一件恶事在你心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伤心啊，非常非常难过，这个心伤得越深，那么进入你的阿赖耶识就越深越快。
是的，是的。
所以你只要一伤到你心了，那么你阿赖耶识就开始进入这个八十天中了，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所以并不是说好的跟坏的，好的跟坏的只要伤到你心，你就进入阿赖耶识。如果你这件事情我开心的不得了，那么也进入很快的进入阿赖耶识。如果我伤心难过的呢，我不想活了，那么也是刺激你了，进入阿赖耶识。它是这个概念，并不是说坏事跟好事之分，而是对你心中的对这个物质的理解力和对你的伤心的程度、感动的程度而产生了一种波动，就是人家说电波力冲击你的阿赖意识，进入你的深层意识。这样的话，就是马上就在你心中就存有一个档案了，用现代话叫档案，一个底了。 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
明白明白。
那么但是呢、但是呢，你刚才说好的快还是坏的快？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我问你，坏的东西进去为什么不容易擦掉？一件白衬衫，黑的木质在你白衬衫上不容易擦掉。你同样一个脏的东西，其他颜色的是不是容易擦掉啊？
嗯，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好了，这就是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您提起过到西方极乐世界要经过考核，那么这场考试考核的标准具体有哪些呢？
考核嘛，就是平时已经在做功课了呀，天天在考什么呀、今天啊，你这个人特别好色、那么一看见女人了、你不动心了，好了，考核成功，这一个这一期的考试成功，那么下一期等下一岁的考试再来。今天你最喜欢吃肉的不吃了，那么你这一期的考核成功，那么等下一学期的考试再来，就是这样，一直考一直考。人生是个过程，走完这个过程你就得到了成绩了，你用不着说我到最后的成绩，都是平时的成绩的积累呀、这还不懂啊？
那师傅包括这个考核是不是也包括功德境界、业障高低、前世因缘，还有佛菩萨的认可呢？
全部都有。其实你在你生活当中，你刚才讲的那些，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都有存在的，
都有存在
啊。比方说境界高低，人家要你不要，对不对啊？跟父母亲孝顺不孝顺，人家孝顺你不孝顺，那不是比出来了？天天在考核呀。你今天自私了，你这个关又没过，所以很多人傻就傻在这个地方，以为到了最后的时候考，凭什么不做好事，等到临时抱佛脚，不行的。很多人凭什么不出来度人，不做功德，这个不舍得那个不舍得，到死的时候你不舍得也得放弃了。
那是啊是啊，
好了，
是这样。那师傅，那你讲起靠平时的积累，我们平时每一场梦考或者是现实考验，也会作为平时成绩算进去累积吗？
当然了，这个莲花大小嘛，就是已经成绩进去了呀。所以为什么说修心从我们说从平时从根基开始啊？所以从小学佛在胎里书的孩子，从小懂得道理的孩子，早就好了。这个孩子升到天上，所以你看，我问你，一个半路出家的和一个从小出家的法师，哪一个更容易修成啦？
从小出家的法师。
好了，不要讲的呀。半路出家的嘛，很多是因为感情啦、忧伤啦、想不通啦，对不对啊？是这个概念，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念经时口中津，就是口中津液不断涌出，是怎么回事啊师傅？
那很好呀，很好啊，不断涌出的话、说明你心在动，这个气也在动，血也在动，正常的一讲话它就会不断的补充你口中的那种津液出来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你眼睛干的时候、实际上他眼泪水就会出来，为什么？他是保护你眼睛啊。比方说你房子里不是有房子里干了要着火了，它不是有一个个小的喷口吗？那些喷口嘛就是出来了，就是保护你房子不要着火呀。道理不
是的是的是的。
好啦。
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您就是在最近综述节目中提到过，就是菩萨下来的人前世的缘分都是安排好的。师傅，那菩萨的缘分都是善缘吗？还是善缘和恶缘有一定的比例吗？菩萨下来的
有的也有的。基本上菩萨下来的基本上就是说，他要在天上升为佛，他必须要到人间来把一些过去没有做完的事情，和一些自己过去在人间还留有的一些自己遗憾的事情，必须要把它弥补掉，然后在人间不能做造新业，他就成佛了，他成佛了，就是这样。
那他的善缘多一些吗？像这种菩萨下来的？
那当然，那当然，他是佛下来，菩萨下来的话，他绝对是善缘多于恶缘的。
哦，对对对，嗯，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我再说一个事情，就是说有的修心灵法门的同学，他修了几年了，但是他得了恶病，但是你一问他吧，我说有没有许愿吃全素，他说没有许愿吃全素，有时候许的是初一十五吃素。那师傅，你像这种得了恶病的，都没有许愿吃全素，最首要的都没有做到，那菩萨能救他吗？师傅，
这个问题，你这叫自问自答。
嗯，那师傅说的，他们听师傅的都。
这个问题就是你已经回答了呀，你连最起码的慈悲心都没有，你连这个畜生的肉你都敢吃，你连猪是最吃最脏的地方长出来的肉你都敢吃进去长在你的身上，你连鸡是最肮脏的地方水槽边上的人家小便的地方的东西你都敢吃，你连狗肉都敢吃，狗连屎都吃的长出来的肉你都敢吃，你这个还算人？你还想做菩萨？你身上不生恶病啊？这还要问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太肮脏了吧？肮脏得到极点了、啊！你知道？
对对对，我是觉得是啊，师傅，都最基本的都做不到，那菩萨怎么会救啊？
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会生癌症？为什么吃活的东西生癌症？我讲给你听。
嗯，
你去告诉所有的人，因为你看一个蛇你把它头砍了，它身体还能动一天，为什么呢？
对对，
因为它身上的细胞没死。所以人也是，头砍了它身体照样会动，它的细胞要细胞源，有的动物要一个月，有的动物三个月才能完全死光。所以你一条活鱼把它头砍了，你以为烧了之后你吃在肚子里，它不停的细胞，这种动物的细胞，动物的脂肪在你的肠胃里面蠕动，然后跟你的肠子接在一起，然后把你的肠子腐烂，最后就是叫结肠癌。
哎呀，明白了。
你杀一个乌龟，你把它头砍了，它照样可以生存一个月，不会死的，它的细胞不会死的，不是头没了就死掉了。还有你鱼子放生，为什么鱼子？鱼子你就是挖出来，它没有什么东西，你放在冰柜里边，你只要放三个月，它照样能够放到水里可以存活。这就说明你吃一条活的鱼，到了你肚子里，它一所有的动物的那种细胞源全部在你肚子里转啊转的、啊。你想想看，对你的肠子腐烂多大，所以肠胃一出毛病生癌症的话，就是把你肠子割掉三分之二。你要把这些事情全部告诉他们，肮脏的不得了。你想想看，连吃屎的动物长出来的肉你也敢吃，连猪吃的最肮脏的地方，臭得来走都不能走进的地方，你居然吃它的肉来长你身上的肉，你是不是脑子有鱼吃啊？现在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哎，师傅，您又再次的肺腑的告诉大家，真的是。
我，你问了学佛的人，我才能这么讲。我跑到饭店门口去跟人家这么讲，人家以为我是脑子有问题了。
你说，
我很想啊，我很想打主板敲，让我来说一说。没有用的，无缘之人救不了的，无缘之人都进个医院的太平间了，无缘的之人都在墓地里躺着呢。我们是有缘众生，我们今天还活着，活着就是成功，不是说有钱就是成功。三十几岁的企业家，三十几岁的那种亿万富翁都死了，他们是失败者，我们今天活着，
对对对，
我们就是成功的人，明白了吗？
是，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师傅。
好、哦，再见。
嗯，再见，再见，师傅。
他想再问下去的话，师傅越来越激动了。喂，你好。
好了，是台谁开？是卢台长吗？
啊，是啊，我一路来讲啊。你好啊，你好。
啊，台长好。也台长请安。台长，晚上后那些灵性，他能够记住多少次的记忆？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没有，那些晚上后的人啊，他能那些灵性啊，他能够记得多少 神父的记忆呢？
哦、
多少次的了？
啊、哦，往生的人是吧？往生的人基本上都记得、
啊。
往生的人就跟我们现在的人一样，你现在的人你能记得多少记忆，他就能记得多少记忆。你小时候的事情你记得不啦、嗯？小时候的事情。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他也不记得了。你小时候很难过的事情，比较重大的事情，你记得不啦？记得的。那么他也记得的。好了，就这样。
不是往生了，全部都记得完了。
哎，没有，往生之后可以记得很多过去没有往生之前所有的事情。它唯一的功能就是说，它鬼有五通，它可以看前世之后对某一件事情它不明白，它可以一看它就知道，原来我这个女儿对我这么不好，她因为上辈子我曾经打骂她五年。所以他这个五年就是我欠他的、
哦、
现在明白了吗？
他有五通，他能够看到多久的记忆呢？好像看可以看在前世全部看到完吗？
他基本上都看得到，他都看得到、
哦、
他鬼有五通的、我跟你讲、这个很厉害的，所以做了鬼的话、他对你过去在人间为什么对他这么不好，怎么样？怎么样？他全部都知道。明白吗？
那他的灵性的性格是前世的性格还是今世的呢？
前世的，很多人说以为小孩子出来都是一样，根本不一样。有的小孩子出来就很倔，有的孩子出来就很安静，就是前世的性格造就了他今世的性格，听得懂了吗？
不是两种性格了。
不是两种性格啦，他一定变的，他不会变的，因为怎么呢？后天的性格是后天的，前世的性格呢，他带过来之后呢，如果后天呢，他爸爸妈妈性格不一样，那么他的性格会变化，变化了之后呢，等到死掉之后呢，他又带着这一世的性格到了下一世的性格，所以跟前几世的性格稍微有点变化，但是不会变化很大。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台长，如果梦见好像很多人没有见面的那些人呢，是否还有冤结没有化解呢？
能够做梦做到他，有两种情况，一种嘛他死了，还叫你，还看你；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跟他前世的缘分还没有断尽。就是这样。
没有，有些是没有见面了，有时做梦好像一个月里面好像梦见几次。都忘记了的有些人
忘记了的几十人就说明本来你应该跟他在这个时间还有沟通，但是你已经把这个缘分断掉了。明白了吗？
不是还有冤结的。
不是冤结，缘分、不是冤结。
那种这是为了这种不用那化解冤结，小孩子得自己的。
不要了，这种无所谓的。
台长，你有多少个法师吗？
我有多少个法师，我也不知道啊。我只要你们要很多人呐、现在很多人晚上经常，一叫台长台长就去了。我这个法师是根据人家需要来的，不是自己的，听得懂吗？
不是自己的。这样我每次在侍奉前可以一定叫台长吗？那台长法师每晚都过来吗？
要看你叫得到叫不到了，你没这个能力就叫不到。
我有没有这能力的？还算没有啊。
你有能力，你这每次打进电话来就算有能力的。
前次和台长还有缘分了。
有很有缘分的、你很好的。
刚刚帮我解几千万，我梦里我的肚子很痛啊，我就看到台长，我问台长讲那个豆浆水是什么意思呢？是讲要吃多一点豆类还是喝大杯水呢？
你什么地方很痛，结果你叫台长，台长晚上就到你梦里来了。
没有，这场啊，我这场痛的时候我看见台长啊。我就问台长啊。
不得了哎，你看见法身了现在。
我想是什么痛，我问台长讲要做成水，讲三个字就没有了。
就是叫你做成水是吧？多喝水是吧？
没有，豆浆水啊，那豆的豆类的水啊，磨出来的水啊，是想要多点豆类吗？
哦，叫你多磨水啊。
不是那个豆浆水啊。
哦，豆浆水，哎呦。
啊。
豆浆，吃的豆浆，哎呀。
啊、是什么意思？
豆浆水说明你严重的营养成分，营养不均衡啊。豆浆里边的那个 protein 就是蛋白质啊，特别厉害。大豆的蛋白质特别厉害，叫你多吃点大豆卵磷脂啊！你赶快啊，多喝豆浆啊！嗯，
哦，营养不足了，
营养不足了，脑子坏掉了，讲话搞不清楚了，这就是你了。
哦，明白了，
明白了。
啊、哦，明白。嗯，哎，我梦见好像给台长打电话，打通台长的电话，台长问我不是神是什么意思吗？
台长问你啊，
啊，我就打通了，我就不要出声啊，是什么意思呢？
你讲的慢一点，我听不懂你的话。
没有，我梦见打给台长打电话打通了，我没有出声，台长问我什么，问我不要出声是什么意思
啊？啊，就是台长跟你打通台长电话，台长跟你讲话，你不出声，
啊，
那境界不一样，那还不懂啊？台长帮你看病，台长帮你看病，你不出声。就说明你在接受啊，在接受能量啊，你一讲话就把气又推出来了，所以讲话听人家讲叫接受，人家听人家的意见啊，你跟人家对讲那叫不听，听不懂啊？
哦，不讲话就是好事啊，
不讲话就是好事啊，啊，
外星就是外星问台长身上有没有莲花。
你天上有没有莲花？像你这种人，如果有一朵莲花，我看也不会太大。嗯，你拜过师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的话，怎么会有莲花？
这是彩彩抽徒弟的时候，我参观对了。
花可能会
有。我上去动一动。
哎，
不用拜师吧？
啊，不用拜师，像你这种人不用拜师的，因为你肯定有一朵喇叭花不在天上。好了。
台长还有一个一个梦，你讲那种，如果我好像梦到有谁赢的，我看到窗口有一个女的没有穿衣服的，就有亿万两，我就梦到台长来了，台长要讲观世音菩萨，是讲有这种梦就要讲念观世音，跟观世音菩萨讲吗？
啊，就是你们有邪淫的思想了，台长过来制止你们，叫你们好好念观世音菩萨。因为当一个人有邪淫的时候，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消除我身上的脑子里的邪淫，可以的，这个可以的。这种人呢，就是说呢，不会在他身上有留下这个业障。但是如果你不求观世音菩萨的话呢，可能会留下业障。但是你求了之后呢，也有一些问题。如果你不干净不坚决的话呢，那你可能护法神会很不开心的，明白吧？
要等求了，这种
如果你真的不想邪淫的话，你就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帮我消掉我内心的邪淫思想，明白了吗？
明白了。安静点。哎，台长，我梦见我的母亲还有过世，我的父亲，我母亲讲他想要过年了要杀鸡，我讲不可以杀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他要杀生，你在梦中又在做好事了，你劝杀生、本身就有功德了，好了。
哎，台长，如果梦见号码有那种六合彩号码可以买吗？
你梦见六合彩号码，你去买呀，你看看你中得了中不了。看看，最好在买彩票之前呢，你去拿面镜子自己照一照，看看你今天这个脸是不是中头奖的脸。
我这不敢买，我怕境界不会提高，万一人家有贪的。
哎呀，境界提高了，不买让给人家买吧。
明白的，没有什么没有情况的。
好。谢谢你。
谢谢台长。
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